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上个礼拜呢访问了丁松云神父，其实很多人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啊，相信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很熟悉。那么上礼拜我们提到母亲看着他们两兄弟都到了台湾啊，但是母亲却在他们离开之后呢到了教会的学校去服务，有了一大堆的孩子哦，获得了非常深的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同样很好奇啊，神父，你为什么会变成英语教学名师呢？你可能要交代一下。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做电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步一步天主在带我啊。那个我还没有到台湾来的时候，我给我的一个同学，已经来过台湾的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已经决定，那个耶稣已经决定要派我到台湾来啊。那么我刚刚念完哲学硕士啊，我以为我是会当一个哲学的老师啊。那么我问他，我是不是该早一点学？我有一个夏天啊，没有什么事情做，我可不可以？是不是应该开始学国语啊？那么我的同学给我，我的学长给我写信，他说不用了，他说你到了台湾，你会有这种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压力啊，你会学得非常快啊，你不必早准备啊，这种环境啊，将来这种环境是很好的，可以去学一些关于那个什么中国历史啊、中国文化之类啊。不过他说他建议我去买一把吉他，学习弹吉他，这样子可以训练我的耳朵，因为他说中国话是用唱的，有四声啊，啊啊啊啊，那么他自己觉得很痛苦啊，很不容易分辨啊这些声音啊，所以我就乖乖的啊，我的家在圣地亚哥啊，我开车子到墨西哥。去买那个最便宜的吉他，好像是$7，很便宜的一个吉他。后来我们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坐货船啊，有人免费给我们坐货船，我每一天都在这个船上啊，对，学习弹吉他啊。所以到了这边，我会弹几首歌。那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自己的感情啊，跟制造一些娱乐啊，那年轻人都很喜欢。那个时候还不太会讲国语的时候，那个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就是靠近新竹华语学院的学校，都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同乐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吉他是我很好的一个传教的一个工具啊。那么我的第一个工作，生神父以后第一个工作都是在辅仁大学教人生哲学。那我还是把吉他带到教室里面啊，啊每一天每一次上课之前都会唱一首歌给他们准备，就是那首歌跟我的主题有关啊，所以学生也蛮喜欢的，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教的歌跟那个讨论的主题啊。不过过了一两年呢，我的会长啊，朱蒙全神父，他说有一天他找我去看他，他说丁神，我看你每一天的在教室里面都在
弹吉他，
我是画图，我是演戏啊，或是做一些比较活泼的一些教学方式。我说对啊，我怕我的中国话不够好啊，那么我还要给 气管系的学生教哲学啊，我一定要用很多方法啊。他说，那么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在光启社工作啊？没有太多的神父啊，适合这种工作。我想了半天，后来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啊。虽然我一点概念都没有，都不知道，而且很怕器材。不过好像一到了就觉得很慢慢的就学习，觉得很适合。那我当然对做一些宗教节目或是心理学或是哲学这一类的节目我比较有兴趣啊。不过因为我的吉他还在，大家会邀请我参加综艺节目啊，或是别的节目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那个长颈鹿美语啊，他要我们光启社替他们做一些英语教学节目啊。那么当然我是最便宜的啊一个工作人员，他们要我主持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觉得很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准备到大陆去拍一个纪录片。一个关于天主教的在大陆的纪录片，
那个是你有兴趣
啊？我非常有兴趣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拍过一个关于那个高棉难民的纪录片，那个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我是想到很多可以拍的纪录片啊。那么他们还要我拍个儿童美语啊，电视节目啊，还有。到游泳池去跟小孩子玩水啊，后来做很多我觉得比较幼稚的啊，当然是为小孩子一定要做一些幼稚的事情啊。不过我还是听我老板的话，结果那个节目蛮成功啊，也帮助长颈鹿美语变成一个
大的企业
，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邀请我们。做这些节目，所以总共我们做了六七百个节目，好几年。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是一个负担，觉得是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我发现，教英文也可以传教，你教英文也可以讲一些故事啊，一些启发性的故事，而且长颈鹿美语真的很。对我们很不错，因为他们把我们的节目送到大陆去，透过这个凤凰卫视十几年天天都播啊，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本人没有办法到大陆去传教，对，不过透过这个英语节目也可以做一些比较清淡的啊那个传教工作，你不能够直接啊说啊耶稣基督是救主啊，或是圣经里面是不能这样讲啊。不过你可以说，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曾经说过啊，天主住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在天堂，一个地方在一个很大方、很会为别人牺牲的人的心中啊。你也可以讲一些故事，就把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名字稍微换一下啊。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也很好玩。有一次做这个节目做了。好几年在凤凰台啊，凤凰卫视。然后前几年我们的教宗不是过世了吗？那凤凰卫视的一个播新闻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丁神父，你要不要在这个凤凰新闻啊讲一些话啊，关于那个教宗你的感受，关于教宗的过世啊？”那么我觉得也不错，也可以啊，所以。在做那个 Uncle Jerry 叔叔的那个节目，我都穿普通人的衣服啊。不过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新闻的节目，我可以穿神父的衣服啊。过两三个礼拜有新的教宗也上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主播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丁神父，现在有新的教宗，你要不要上我们的新闻节目啊？”我说：“也可以啊。”他说：“上一次不错，不过很多人啊，大陆的朋友很多人打电话问啊，那个 Uncle Jerry 那个 Jerry 叔叔他。”什么时候开始有新娘啊？当神父，所以觉得我露出马脚。
其实安和杰瑞原本就是个神父。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晓得我是真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不过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他们知道不知道我是神父，我觉得啊，任何一个节目是一种你可以教育。也任何一个节目可以在精神方面有教育啊， 就是看你怎么做。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很多教友觉得奇怪，一个神父在教英文，然后像是有点不务正业啊。不过我觉得我的看法是，神父其实神职人员也都一样，不过我觉得神父可能应该领导啊其他的教友们做一个可以说是桥梁的工作啊。不同的文化有时候不交流，不同的宗教有时候 不合作，甚至于会竞争。我觉得天主给我的一个使命是做一个盖桥梁的一个神父，那我可以透过媒体做这个工作，让不同的宗教彼此认识，彼此欣赏，彼此合作，让不同的文化，像我们介绍给台湾的观众介绍这个难民，或是外籍劳工，或是外籍新娘、外籍配偶啊，这个都是做桥梁，就是让大家能够让大社会能够了解这个小的团体，这个弱势团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友啊，杨一阳啊，他尽量每一年做一个为残障的朋友啊做一个节目啊，或是做一系列的节目，或是为了那些正在面对生命的一些大的挑战的人的一个节目，那他常常会邀我主持。我觉得我每一次有这个机会主持这种节目，我一定要把我的整个心都放在里面，我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爱都会放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以前我们做一个天主教的节目叫做一家之主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介绍那个新道法师的那个世界宗教博物馆。那么有一次我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一直在看着我，他说我看过你的节目，他说你们天主教啊怎么搞的啊，你都帮佛教做节目啊，你用天主教的钱，天主教的那个节目来宣传佛教啊，他说你们真的很会包容。他觉得很好，他觉得，不过他觉得很奇怪。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在做一个那么让社会知道啊。我也记得那个真言法师啊，他那个创办大爱电视台的时候，他请我讲几句话。他说我还没有落法之前，我都在看光启社的节目啊。那么他也是愿意他的电视台照顾所有的社会上的人，而不只是佛教徒啊。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啊，其实啊，如果光启社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啊，做这一件事情就够了，能够给他这种印象，这种理念呢，这个就够了啊。我有时候谈那个神父的甘苦啊，我觉得那个我高兴的快乐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我有时候比较痛苦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天主教不够照顾其他的人。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排斥这种小团体的概念啊，要，当然是自己的团体很重要，不过也是要继续做这个盖桥梁，要走到别的地方，就是需要你的地方，或是不了解你们的地方的那个地区啊，让他们能够就是分享你的宗教信仰啊。
那么神父，你到台湾来这么久的时间了哈，你觉得台湾是你的家还是美国是你的家？
哦，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啊！我刚刚回来了，我三个礼拜在美国啊，就是上个月啊，第一个礼拜啊，我就开始想家、想台湾。而且我这在这已经42年了，我已经是原住民。
那么今年呢，非常特别的一年呢，因为天主教在台湾传教呢已经150年，那事实上天主教到台湾，已经远远超过150年的时间了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啊，你是不是谈一谈你对台湾教友有什么样的期望？
对，我刚刚对，我也很希望能够谈到这个。刚才我也提了一点点啊，我觉得我们的天主教的团体在台湾真的是很可爱啊。而且我每一次到教堂去，我说到一个天主教的团体，我很喜欢他们的精神啊。他们不过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改善啊。那么这种改善，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对外啊，多照顾那些。当然有自己的团体是很重要，是很温暖很舒服，大家都有同样的信仰啊。不过我们也要想办法把这个爱心啊分享给其他的人啊。当然穷苦的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个很重要。不过我觉得任何另外一个不了解我们的团体啊，也是我们要想办法啊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很不容易，我知道是很不容易，我自己觉得我做的也不好，也做的不够啊。我常常很想啊把我的所爱的耶稣基督能够送给别人不过没有那么简单啊，别人不一定会要啊。你要有想很多方法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了解，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么美好的一面啊，让他们也愿意接受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不过我觉得啊，可能关心关怀别人跟爱心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的啊，对每一个人有这种很深很深的爱心跟耐心，那么如果有冲突发生，这个很自然。我们教友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圣人，一定会跟别人打架吵架或是有冲突。不过我们可以学习道歉，可以跟别人和好啊。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特点，关怀别人跟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很快跟别人和好，我觉得很多人会开始问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前几天我也上了一个电视节目，那个李艳秋啊，他看到那个善书记啊跟达赖喇嘛在一起的时候啊，好像都是很开心很高兴跟大家，他说我们一般的人好像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容忍别人。的确啊，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么我想天主教徒可能除了有这种理想以外，我们神父修女要教给我们，要教我们的教友一些具体的方法。你碰到这些问题，你有一个敌人，耶稣要你爱你的敌人，怎么做？怎么准备你的心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可以学习啊，方法可以学习啊。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应该这样子啊，走出自己的小范围，自己的小团体啊，关心别人。那么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避免有冲突或是憎恨。如果发现我们有这些负面的心情或是行为，要赶快忏悔，赶快道歉，赶快去跟别人想办法和好。我觉得天主教徒，如果每一个天主教徒很谦虚，能够真的承认他的罪，他的弱点啊，大家都会问啊，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也愿意认识他。
非常谢谢丁松云神父，神父谢谢。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